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从失败的终点到丰盛的起点，喜不喜欢这个题目啊？我想这题目我也很喜欢啊。我希望就借着今天的分享啊，能真的是圣灵来大大来充满我们，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哦。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吧，就是我们谢谢你，就是说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真的谢谢你，谢谢你2000年前在十字架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因你十字架的完工，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祝福都已经做好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凭着信心来领受你这样的祝福。不管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怎样的风浪，面临怎样的困境，但是我知道耶稣你一直在看着我们，耶稣你一直在保护着我们，耶稣你一直在供应着我们，耶稣你无时不刻都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那我们不看这个世界的纷乱，但是我们只看耶稣，因为从耶稣那里而来的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祝福，真正的供应。主，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那奇妙的事情。谢谢主耶稣，大大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把今天的聚会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今天的题目啊，从失败的终点到丰盛的起点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经历这样的一种时刻啊，就感觉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然后前方什么无路可走，好像感觉就是什么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说吃了这一顿饭，下一顿饭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可能挨肚子饿肚子的经历不多，但是特别是我们上一辈啊，我爷爷奶奶那一辈，或者是我们在座一些比较年长的叔叔阿姨，可能真的就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你知道吗？我常常小时候听我奶奶讲，她说我们那个小时候，她说他们很不容易，她说每天晚上啊辗转难眠，为什么呢？因为明天不知道拿什么食物来给孩子吃。我奶奶每次都非常的感慨，说他不知道怎么样把四个儿子给养大，对吧？所以在那一代人啊，真的是经历那种山穷水尽的那种物质的缺乏。那我们这一代人呢，好像基本上没有这个温饱的问题，很少人会为温饱来发愁。但是呢，我们面临另外一种什么山穷水尽，就好像现在的房贷，对吧？车贷常常压着什么，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对吧？前几天一个姐妹就给我打电话，我们教会的以前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就说最近压力非常的大，她都因为她先生身体不好就没有去工作，那突然这个利息越来越高，远远超过了她的所能担当的，所以他们现在就什么，就准备卖房啊。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经济，房子挂了半天 open house 啊，都没有几个人来看，根本就没几个，根本不用说要卖出去。所以他真的感觉压力非常的大，他感觉自己好像走到那种山穷水尽的感觉，然后就说让我为他来祷告。那还有一些年轻人啊，以前我一些学生现在大学毕业了，当时意气风发，然后结果现在毕业了，你说寒窗苦读11年，结果现在呢毕业等于什么，等于失业。他说他发了100多份简历，但是到现在他说一个都没有，都还没有找到工作。所以他觉得，你知道他还是 UBC 毕业的，我们 UBC 应该是在全世界排名好像也是前30啊，也算是个名校，对吧？结果他说他现在非常的沮丧，感觉自己什么毫无价值啊，他感觉自己人生还没开始，结果就是一片的黑暗。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不同的人群也正在面对那种山穷水尽的困境。我们人生的道路有时真的觉得好像还没开始走，走着走着好像就走到了尽头啊！只是今天当我们在面临这样一个困境，我问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来如何面对，我们何去何从？那么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里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就关于一个穷寡妇的故事。而这个寡妇嘛，就是在经历这种山穷水尽的这种困境里面，结果神却什么很神奇来供应她，来祝福他。那么这个故事啊，就记载在那个列王记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是关于先知以利亚跟那个寡妇的故事啊。你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在人认为 是绝路的，但是嘛，神却为要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在人看来是失败的终点，但是什么，在神那里却是丰盛祝福的起点。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故事哈，我读给大家听啊。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港，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雕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然后继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点水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正如耶和华记着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个故事啊，我们应该都有听说过，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哈。这我就简单来描述一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啊。我们可以回到之前的经文，回到最前面，对，对，在前面，对，就这里，对啊。他说这个背景是什么样？就当时以色列国就开始拜偶像，那么神就行在这个罪恶中。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嘛，神就真的是开始来行审判。然后当时就什么，那先知以利亚宣告怎么样，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果然怎么样，以色列全国以内就陷入那个饥荒，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什么，神很奇妙的一个供应。首先神怎么样，神吩咐以利亚藏在一个溪水边上，这是一个很偏僻很隐秘的一个地方。神说什么，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来供养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乌鸦啊，乌鸦，我们在温哥华经常看到乌鸦，是不是，那都是抢食物的。你知道我家门前那个草地啊，地下面的一点小虫子啊，被一群乌鸦就是啄的全部都是啊，整面都掀起来。所以这个乌鸦是见到什么食物都要吃，连小小的虫子都不放过。可是你看多奇妙的一个现象啊，怎么样，他什么每天早晚准时给以利亚叼来饼和叼来肉。你知道这个乌鸦吗，神那乌鸦变成什么外卖小哥，对不对。我突然就想起来什么美团饭团啊，什么 Uber Eats 的啊，原来我们的乌鸦，这只乌鸦才是祖宗啊，它是真的是外卖小哥的祖宗。所以神，你看神做事很奇妙，对不对。神的供应不在乎环境，也不在乎这个自然规律，在于我们人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调动万有来为我们效力。所以我们常说什么，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不能都能，对吧。连一只乌鸦都可以来供养先知，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呢，对吧。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什么，长久不下雨，然后那个溪水都干了，所以神的话再次临到以利亚说，
他说你要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好，我们读到这个故事啊，我们就先停到这啊。你知道通常啊，我们在读这个故事，我们都总觉得什么，神要借着寡妇来祝福以利亚。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啊，反过来，反而是什么，神要借着以利亚成为什么祝福的管道，要帮助寡妇，要祝福寡妇，要什么帮助她突破这个生命的这个困境。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反过来，神要借着以利亚来祝福这个寡妇。那以利亚是什么人物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以利亚是什么人啊？他是何许人也啊？你知道他是神什么所拣选的一个大先知啊？曾经一个人怎么样独占450位巴利的先知啊？然后他怎么样？他祷告太有能力了，对吧？可以呼风唤雨，甚至可以怎么样让神从天上什么降，求神从天上降下火啊？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啊，在以色列中啊，他绝对是一个什么有身份、有地位、有能力的名人啊。结果呢，神现在却让他到外邦去，找一个什么濒临绝境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他。你知道当时虽然是饥荒啊，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实还是会有些有钱人，对吧？但是什么，神没有让以利亚去找什么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或者找那些什么高官显赫的那些人，而是什么，让他去找一个在饥荒中最弱小、最没有依靠，连丈夫依靠都没有的，只剩下一点粮食的寡妇来喂养他，来供养他。而这一点粮食可能就是这个寡妇最后的晚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以利亚，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去做？就好像今天那一个什么米其林什么五星级的大厨到麦当劳去打工，那肯定不愿意是吧？放不下这个面子，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在当时那个年代，绝对也是男权主义的年代，对吧？可是什么，竟要让一个什么鼎鼎有名的先知沦落到什么，让一个寡妇来供养。之前乌鸦喂养也就算了，对吧？因为毕竟这个乌鸦什么外卖小哥不会说话，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但今天呢，神却要让一个穷寡妇来喂养一个什么鼎鼎有名的先知。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什么有失身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特别是在那个年代，那个男权主义的年代，今天什么以利亚竟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让一个穷寡妇来供养。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怎么想呢？对吧？你心里肯定会嘀咕啊，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对不对？我应该在什么，在万人面前来为你传福音，我应该行很多神迹奇事来荣耀你的名，可是你现在竟然让我沦落到让一个穷寡妇来喂养我，这是不是有点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而且让我觉得好像一点面子都没有？我觉得以利亚，如果我是以利亚，我真的是会这么想。可是呢，你知道圣经怎么记载吗？圣经记载以利亚怎么样，他完全没有，他没有任何的什么质疑，没有任何的争辩。其实这对以利亚来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信心的挑战，也是一个顺服的挑战，是吗？他要放下自我。所以以利亚如何回应呢？他就听神的话，他没有任何的什么抱怨，没有跟神任何的争辩，他放下什么，放下先知的这个架子，放下自己这个伟人的光华，然后放下自己的个人跟尊严，放下自己的面子，他选择什么？选择相信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因为他要什么？他要活在神的话语中。你看，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不是我们看得清楚、想得明白才来跟随，而是什么？在我们不明白、不理解的时候，仍然选择什么？相信神是信实的，相信神是良善的，神是为了给我们一定是最好的安排。你知道以利亚的顺服啊，表明他对神真的认知已经超出他的身份、地位、环境。他深信什么？神的意念一定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一定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以利亚什么？也因着以利亚的顺服，同时也成就了来祝福这个寡妇啊。所以真的是，所以今天看到我们这个以利亚什么，身上有个特点，很有信心，而且他什么非常的顺服神。那圣经里面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人物啊，就刚才我们分享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加拉法的这个寡妇。所以当我们仔细去看这段经文啊，是这个寡妇现在所处的处境啊，是非常的绝望。她是个寡妇，她失去了丈夫的依靠，而且她是一个什么外邦人，她不是在神这个祝福的约中，而且当时正是怎么样饥荒最严重的时期。而就在这个时候，当她遇见了以利亚，她怎么样，她正刚才圣经讲她正要去剪裁，然后准备什么把最后的一把面一滴油做成饼，然后吃完之后什么就要跟她的儿子一起等死，因为说没有食物了啊，这是他最后的一把面一滴油，可能做完小小的一个饼以后，吃完以后他们什么就要等待饿死的这个结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觉得这个寡妇所经历的是不是山穷水尽的感觉？是不是她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她的眼睛所看见的什么就是一把面一滴油，所以他看到了什么？就是缺乏，他就看到人生的一个终点。这是一种什么的看见呢？真的是一种有限的看见，也是一种绝望的看见，是跟我们很多人可能在面对困境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啊，感觉自己什么样，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其实真的，今天啊，这个寡妇这个看见，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什么在基督里，知道我们认清自己真实的身份跟地位，如果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份跟地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跟寡妇一样，就是用肉眼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那我们看待的什么就是有限、缺乏跟失望。其实这个寡妇也折射出什么我们全人类的一个观景，是无论是现在也好，过去也好，是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整个人类是活在一个咒诅当中，整个世界是被咒诅的。所以大家其实对人生对未来是有很多时候是什么是很无奈的，要不然你去问问这些世界上的人或不信主的人，你问他们啊，人的一生在世界上应该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什么？人生苦短，劳苦愁烦。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回答的啊？你知道全世界最有智慧、最有那个富有的一个君王所罗门，你说他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当他没有神的时候，他说什么？一生就是什么虚空的虚空，转眼神空，一声叹息。可这就是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吗？吃苦的人生、虚空的人生，还是什么劳苦愁烦的人生？还是叹息的人生。所以当我信了主以后，真的当我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后，当有人在问我人来到世上是为了干什么，我说人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享受神的爱，同意吗？就像我们为什么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什么？他是我们爱情的结晶，是不是？我们让孩子来到世界上是为了让他享受爱，而不是什么让孩子来到世界上什么吃苦受苦，肯定不是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所以今天啊，只要你没有耶稣，不管你是谁，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地位、经济状况如何，你知道有钱人有有钱人的叹息，没钱人有没钱人的叹息，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软弱跟绝望，没钱人也有没钱人的软弱跟绝望，都是一样的啊。跟你外在这一些没有关系的。寡妇的整个人生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现实的一个写照，因为什么？他把自己跟这个有限的物质世界绑在一起，那他看见了什么？只有缺乏、无奈、无助。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可靠，说变就变，对吧？一场金融危机，一场疫情，整个全球都会抖一抖，一个战争，对吧？会影响多少人的人生，会影响多少人的生活，什么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的故事大家也都有听说过，可能就是医生的一张报告都可以马上让你陷入人生的一个绝境里面。所以当我们啊，跟寡妇一样，当寡妇把自己的未来跟物质世界的一把面一滴油绑在一起，那她怎么样？ 他被完全的限制住了，他没有办法超越的，他没有路可走的。但是今天什么，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什么，我们有耶稣，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把我们的未来跟什么绑定在一起，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是跟 地上的那个银行里面的银行卡绑在一起，还是什么跟我们地上的学历绑在一起，还是可以跟什么耶稣基督绑在一起。当我们选择跟耶稣基督绑在一起会怎么样，我的未来就不是梦啊！这句话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是吧，我的未来不是梦，应该怎么唱呢，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我跟耶稣绑一起，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我有耶稣。真的，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才可以怎么样，那你梦想成真。如果你没有耶稣，你未来真的就是一个梦。但是你有耶稣，耶稣可以什么，那你梦想成真。耶稣就是什么，就是我的供应，耶稣就是我的后盾，耶稣就是我的靠山，而耶稣就是我的一切。所以我的未来啊，不是取决于地上的环境，而是取决于什么，在基督里我是谁，我拥有什么。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强调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对吧？我们的未来取决在基督里面，我的身份，我的地位，而不是什么由这个世界来评定，乃是什么由耶稣基督来评定。大家同意吗？我们的未来是由谁来评定的？是由耶稣来评定的，感谢主哈。所以寡妇用一把面一滴油啊，定义了自己和孩子的命运。但是什么，我们却要凭着信心，凭着启示，凭着属灵的看见，耶稣才是我人生唯一的标杆，才是我唯一的一个环境。所以今天我们反复强调啊，在基督里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是谁，非常的重要。要不然我们很容易什么，用这个世界的眼光，用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看自己，所谓的名利，所谓的成功，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但今天什么，我们非常的清楚，在基督里什么，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我们常说什么，我们是什么，是神二代，对吧？上周 Kevin 分享，我们是君王，我们拥有君王的权柄跟能力，对不对？我们是神丰盛产业的继承者。你知道我们的财富不是靠老板来定义的，我们的健康也不是靠医院的一个体检报告来定义的，我们的儿女也不是靠这个世界来定义的。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什么，我们基督徒啊，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什么？我们属于基督的，对吧？我们的人生观是一样什么样的人生观？是基督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是基督的价值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寡妇啊，是寡妇说的很现实啊，她有没有说谎？他没说谎，他不是家里有好几袋米，然后跟以利亚说，哎，我没有米。他没有的，在他的肉眼看见的就是一把面跟一滴油，这是很现实的。但这是不是真实呢？不是真实的。因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说什么，眼见为实，对不对？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东西都不是真实，而是什么，那叫现实，对吧？就好像举个例子，大家看看这个铁架，这个支架，我问大家，这是真实还是现实？认为真实的举手。那认为这是现实的东西举手。啊，那其他人怎么认为？又不真实又不现实，那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真实。为什么它不是真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50年以后，这个铁架是什么？可能都氧化掉，可能都灰化掉了，对不对？大家想一下，只是我们这个肉眼看不见，是它每天都在变化，只是我们没有看见。所以它是不是真实的？肯定不是真实的。因为什么叫做真实？就是真真实实，那废话，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永远不变的，对不对？那才叫真实嘛，会变化东西就不叫真实。所以这个铁架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什么，它是一个现实，对不对？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物品，但它是一个现实的物品。所以我是这么来理解真实。因为什么是真实？就是永远不变，那才叫真实啊！其实我们之间看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啊，我们只能说它是现实。 你
要真担心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嘛？是信息很发达的一个世界。我们只要现在打开手机啊，你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一些新闻消息。这些消息是不是真的呢？其实背后都是有什么？有一个什么大数据，有一个算法来控制你。我不知道大家有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打开手机，你最近如果搜索一下，哎，房子，结果发一大堆的房子广告信息或房子的信息，就自然而然推到你的手机上，不管哪一个平台、哪一个网站很好，全部都给你这么来推过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先点到一个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一个灰姑娘，哇，结果天天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信息，什么豪门爱情哦，什么一个富二代就喜欢一个非常穷的女人。就穷的小女孩，就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诶，后面我们说，哦，原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原来我的很多很多人的，现在我就很难理解现在年轻人的爱情观、婚姻观。我觉得他们真的有时候就都在做一个叫什么花痴的梦。那真的就是因为看到这些信息，你知道吗？我很难想象，有时候跟他们分享，对吧？也好像也不太需要结婚，好像也不太需要那个。这很多时候什么？都是背后这个信息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所以神一直告诉我们什么？不要随波逐流啊！你以为你看到的信息，你知道今天如果搜索一个信息，儿女很不孝顺，哇，结果你看到了哇，全是这样的信息，儿子就是白眼狼，后面你认为说啊，原来我的儿女就是很不孝顺，只是因为后面有一个算法，它会根据你的习惯，根据你的需要，不断推送这样的信息给你。所以你知道，你看这个，其实你他们在左右你的思想，就好像游戏起先被创造是干嘛？是为了娱乐，是为了放松，对不对？结果现在我们在玩游戏，结果现在变成什么？是游戏在玩我们了。你看看现在这些年轻人都被游戏给捆绑了啊！这些小孩子真的好难啊，真的让他把手机放下是有多难的一个事情。表面上是让他在玩游戏，是现在发现是在游戏在玩他们，游戏在控制他们了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啊，都不是真实的，而是现实啊。所以我们真的要透过这个现实的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看一段经文啊，哥林多后书5:7，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什么？我们行事为人不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反而言之什么？信心是另外一种看见，对吧？信心是什么样的看见呢？是一种真实的看见，是一种灵里的看见。当你用信心的眼光去看了什么，你就可以超越现实，看到真实。而真实的灵界不是用我们肉眼的眼睛能看到，而是什么？用信心的眼睛就能看到。而真实的灵界一定是超越现实的物质界。你知道真实的灵界是可以影响现实的物质界。今天神在哪里？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吗？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他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信心看到了，对不对？神在灵界里面，但是什么？神却要通过灵界来影响物质界。因为真实的灵界可以影响现实的物质界。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点啊，真实的灵界是可以影响现实的物质界。所以在同样的困境当中，你知道寡妇用什么？就是用肉体的眼睛来看，所以他看到的只有什么？就是有限，就是绝望。而以利亚是用什么？是用信心的眼睛来看，是用灵里的眼睛来看，所以他才会说什么？他才会说不要惧怕，照你所说的去做，只是先让寡妇做一个饼给他啊。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他在灵里看到了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在现实里面他有没有看？他也是看到一把面一把油，但是什么？他通过信心的眼睛，灵里他看见什么？真实的灵界里，就是在神国那里有无限的面，有无限的油，所以他才能对寡妇说不要惧怕，对吧？先给我做一个饼，当你把这个饼给我的时候，神会源源不断来供应你。你坛里面永远有吃不完的面，瓶里面永远有倒不完的油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以利亚怎么样？向这个寡妇提出了一个真的是我们人看起来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要求。他说什么？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过来，然后再为你和你儿子做一个饼。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的不合理啊，甚至不近人情啊， 甚至大家可以想象，是不是觉得有点残忍啊？那寡妇自己都快饿死了，哪有能力还去供应别人呢？如果你是寡妇，你身临其境一下啊，你想一想，如果以利亚现在跟我说，把你那唯一的那一把面一滴油给我，你会怎么样？我觉得我是什么，直接就赶快塞在嘴里了，连做都不做，来不及做，就怕被人家拿走了，对不对？这是我们正常人的反应。但是怎么样，但以利亚向这个寡妇发出这个挑战，表面看这是个残忍的挑战啊，只是这个应该加个引号啊，其实对什么，对寡妇来说也是一个什么信心的挑战，也是一个顺服的挑战。而这场危机真正的转变就在这里，你知道，当寡妇选择顺服的时候，她选择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她原本生命中最后的一顿饭变成什么，变成了蒙福的起点，对不对？原本这块饼在寡妇的手里面是终点，是绝望，但是当她把它放到神的手中的时候，变成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希望，一个蒙福的起点。所以我们人的思维是这样，这是我最后的一点点，我不能给别人啊，一定会紧紧的抓住。但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我们这样紧紧的抓住，才让我们更快的走向终点啊！因为什么，你抓的时候你手还能承接神的祝福吗？承接不了，对吧？所以当寡妇把最后那一点点交给神，原本有限因着什么呀，因着顺服变成了无限，原本是绝望的因着交托变成了盼望，原本是一个终点也因着这样信心的一个行为变成了一个起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后的这一块饼啊，可能是我们的财务，也许是我们的健康，或是我们最后那一段关系，像寡妇一样紧紧的抓住。但是什么，当我们学习寡妇的信心，看到寡妇的这个顺服，大胆的交托出去的时候，当我们怎么样放手，神就会怎么样，神就会接手。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常说我们的神是什么，死无变有的神，对吧？死水变酒的神，是化腐朽为荣耀的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在沙漠里面，神都要为我们来开出一条江河，在旷野里面，神都要为我来开一条道路。所以在神那里不是终点，不是结束，而是祝福的起点。在神那里有限啊，不是匮乏，而是丰盛供应的开始。大家同意吗？感谢主，这就是神。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两种看见啊，一个是什么，寡妇的看见，这是什么，肉眼的看见，属物质的看见，是一种什么，有限的看见，也是绝望的看见。当他眼里只看到物质界里面的一把面和一滴油的时候，他看到了就是他跟他儿子的结局，那就是死亡。所以这种看见让他什么，陷入了恐惧、焦虑、绝望之中。但是以利亚呢，他是什么，是一种信心的看见，属灵的看见，是一种什么，超越环境的看见。我们也常说这是什么，这是真实的看见。所以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他看到不是那个空空的瓶子，他看到是神的信实，他看见的不是最后那要耗尽的一滴油，他看见是什么，是神在背后要供应。他看见的不是人生的绝望，而是看到神的应许。这就是两个眼光带来的不同，对吧？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两种看见。所以今天也是我们什么，选择用哪一种眼睛来看。如果我们真的用肉体的眼睛去看我们的银行里面的数字，看我每一个月的账单，看我们工作的环境，或者看医生的报告，我们看见了什么，肯定是缺乏，带来的都是恐惧、害怕，甚至是很无助。但是当我们用另外一种眼睛，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然后我们怎么样，一定可以超越环境的限制啊，可以看见那看不见的真实。所以希伯来书11章1节我们一起来念啊，1、2、3，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信心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在我们没有的时候，仍然什么，相信神会供应，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仍然相信神在工作，在我们觉得是在绝望当中的时候，仍然相信神为我们来开路。这就是信心。所以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是有凭有据的， 那就是什么？2000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的祝福，我们所需要一切的供应，在2000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都已经做成了，我们简称叫十字架的完工。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是有凭有据的啊！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才可以大胆来宣告，我们可以什么呀？可以顺服在神的面前，因为知道我们神会把这一切的供应都祝福给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两种看见，但是我们也同时也看到以利亚跟什么寡妇有身上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大家在听我刚才讲这个故事，你们发现它有个特点，就是什么？都非常的顺服啊！所以我们常说什么？顺服就会蒙福啊！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说的一句话啊。但是每次一听到这个顺服啊，好像大家就会有一种给人一种压力或给人一种负担，对吧？尤其是教会的一些姐妹就开始会皱眉头，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先生，对吧？所以很多姐妹心里就想，凭什么，对吧？凭什么我要顺服，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谈到顺服，其实我想讲，在圣经里面这个顺服它不是一种压迫，不是一种要求啊，也是逼着自己咬着牙，我要顺服，我要顺服。不是，这不是真正的顺服。真正顺服是什么？是出于信心，是吧？是信心的一个表现。顺服的根基在哪里？就是在神的恩典里。当我们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爱，真的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自然而然能顺服下来，在他爱里面我们自然而然的顺服下来，这才是真正的顺服。是顺服什么？是信心的一种表现，也是对爱的一种回应。是主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顺服。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腓立比书2:8，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主耶稣就是如此的顺服。在人看来，十字架什么？是终点，是失败，是羞辱。但是什么？却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成就了一个什么荣耀的救恩，对吧？所以十字架什么？是荣耀救恩的起点。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大声的宣告，在基督里我是富足的，我是丰盛的，我是兴盛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宣告呢？就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富足。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8:9啊，我们如果在面对经济的挑战的时候，你就不断用这段经文来宣告。来，我们一起读啊，1、2、3，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对吧？在基督里什么？我们就是富足的。那为什么我们宣告在基督我们是健康的？就是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富足，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了今天为什么我们能顺服下来，因为什么？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些恩典，在他的爱里面，我们自然而然什么能顺服下来，而不是什么靠自己来硬撑，对吧？就像保罗说了，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爱是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所以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当我们看到神的信实，我们自然而然就会顺服下来，就像寡妇一样，以利亚一样，他看见神就是如此的信实，所以他们顺服下来。所以我们常说顺服就蒙福，是圣经里很多的例子，亚伯拉罕，对不对？因着顺服什么？他要把自己唯一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神说，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我就要大大来赐福你，对吧？那挪亚也是因着信，他建了一个方舟，然后最后把自己一家人都得救了。所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因顺服而蒙福的例子呢？其实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哈，就差不多在15年前啊，我当时就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加拿大，因为当时大学毕业完以后，本来是想去美国的，911以后说美国签证很难，我就人家就告诉我说，你要先来到加拿大，来到加拿大以后，你拿完身份想去美国就很容易了。所以当时我就以先办理一个留学生的身份来到加拿大。那我在这个期间，使我来的目的嘛，就是我要办，就是想拿一个加拿大的身份。然后，但是几经周折啊，反正简而言之吧，几经周折都没有成功。然后 我最后我的签证只剩下3个月了啊。那当时我也尝试了不同的那种移民方法，什么留学生移民啊，什么什么投资移民啊。后面我真的在只剩下签证，我的签证还有3个月就到期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问神，其实我心里是很不愿意的啊，我说神啊，你能不能让我先拿完加拿大身份，那如果我不喜欢加拿大我再回去也可以，对吧？因为我觉得对自己有个交代，因为我在加拿大那时候待了将近快5年的时间啊。那5年的时间我为了这个签证我几经周折，但是都没有成功啊。然后最后面剩下3个月的时间，然后刚好我们的牧师，当时我们的王敏牧师认识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刚好他专门就是做移民的律师啊。然后他就给我弄一条路，他说现在可以有一种方式叫 BCPNP，哦，让我去 Chiliwack 投资，自己开个诊所，开个武馆，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移民加拿大啊。那我觉得，哎，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线希望啊。那我就找了这个律师，那律师谈完以后就说应该没问题，虽然我的签证还有3个月的时间，然后在我的签证到期之前你就办理，然后你就可以移民加拿大啊。那我就觉得，当然他也不能，你知道办移民签的这种东西是不能100%保证的，但我觉得这是我最后可能的一条路。结果就在开始办理的这过程中，我突然我中国的家里面，就我们家族里面就出了很大的一个事情，我们公司就出了很大的事情，然后公安局啊检察院的人就要来抓人啊。所以当晚哈，我大伯就飞到美国，那我爸我婶婶他们就都躲起来啊，电话也不能打，全部躲起来，就跟外界断掉联系。因为只要你一打电话，公安局直接就知道你在哪，定位完就把你抓走，很多已经都被抓走。所以对我来说当时这个事情是非常震惊的，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困境。我就问神，我说那这时候我还要办理这个加拿大这个身份吗？我是要选择回国还是要选择留在这里啊？因为这个当时那个签证一办的话，我人是不能离开加拿大，如果我离开加拿大我可能这个身份就不能再办理，而且可能因为我的签证也到期，一旦我回去我就回不来。所以当时我压力也是非常的大，然后也是在祷告，晚上一直睡不好觉，也真的是彻夜难眠啊。但是突然间啊，有一个教会的一个领袖啊，我觉得这个领袖是我很尊敬的一个领袖，他一般不轻而易举说话。然后那一次我就突然就在教会里面碰见他，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说 Eric 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看看我这个情境。然后他就跟我讲，其实为这个事情我有祷告过，但是神跟我讲你应该要回国啊。那当时听完以后，其实我心里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我知道神通过他在跟我讲话，因为我一直在寻求方法啊。我说我要不要留在这？那我的牧师说他希望我留在这，从人的情感上来说他希望留在这，但是他说你不能黑的身份留在这，要有个合理的身份，对吧？那现在我签证从当时开始到我要准备办理只剩下最后的3个月。所以当时我当这个弟兄跟我，我们的领袖，他是那个教会的领袖，他就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可能是神跟我讲话，我就要应该要回去。所以我当时我说我顺服神啊，我说我回去。然后当时随着时间的迁移，后面只剩下我的签证只剩下最后2周了，所以我就订好了机票啊，因为我说我相信神有更美好的带领，那我就把加拿大这一切就得都放下哦，可能就是我人生的一个成为要成为我的过去啊。然后当时也是那些弟兄姐妹啊就来请我吃饭啊，给我送行嘛，对不对？有些人还送了一些礼物让我说准备带回国，因为机票都订好了啊。然后3天后我就准备回中国了，行李什么都打包好了。然后突然间遇到一个姐妹啊，她说诶，我也是从国内来，她要找我们教会的一个先知祷告，因为她说她要回国，她有个事情要，我们的教会有个先知啊，这个就不多讲哈，她是一个埃及人啊，是我们教会公认的先知，因为她在过去这10几年里面祷告很多事情都在发生，所以我就找到，就说诶，她要去找这个先知，然后找这个先知说回国有什么服事，有什么方向，所以他想去问这个先知，去为让他为他来祷告。然后听说我也要回国，他说要不然我们也一起去吧啊。我说行啊，那我们就一起去。我也想说反正要回国了，前面的道路对我来说我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说既然要回去我也让他来祷告看看，反正他也 他也不认识我，那我就去到这个先知的家里面啊，那先知就看了一下我啊，嘎哒嘎哒嘎哒开始翻言祷告啊，他因为他不认识我，就他祷告他说，我看到一个红灯，神说你不能回国啊，然后要过三个月以后，绿灯就会再过三个月你会进入你人生的命定，然后那时候神会给你开一盏绿灯，然后就会开门。我当时就愣了，我说我已经顺服神要回国了，现在这个先知告诉我又不要回国，所以我当时真的我当时真的一行李都打包好了，然后当时我说这真的是这样子吗？然后先知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把神告诉我的然后告诉你，因为他也不认识我，他知道我们教，因为我们母堂很多人，他说他只知道我是个华，而他是个埃及人啊。他说我就把神所告诉我的告诉你，那至于你要怎么决定，那你自己去做这个决定啊。所以当时我就觉得神怎么会这样子呢，对吧？是当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知道怎么讲呢，是后面过了三个月以后，你知道怎么样，我真的进入我人生的命定，我跟怎么样，我跟燕就结婚了。是当时回想起来真的很奇妙。其实当时在要回去之前，我跟燕石之间已经有一个很奇妙的关系，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要回去了，他要留在加拿大，我觉得我们也不可能会在一起，对吧？但是最后也因着这个先知的这一句话，我当时你知道我出门啊，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跟燕打电话，因为当时我们什么关系都不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两三个月里面，每当我很难受的时候，在晚上很睡不了觉时，突然一个短信发过来，我就看到，哎，是个经文的短信，是燕发给我，因为当时我们还是在教会里面，在年轻人的一个小组里面，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但总是在我最不是奇怪的原因上，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我属灵里面最软弱的时候，总是有个经文会跳，就是他会发段经文，可能是在跟我律师刚见完面以后，哎，走出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哎，他突然一条信息，或者晚上的时候我就很睡不着的时候，一个短信就出现，都是神的话，非常纯洁的，都是神的话，都是圣经的经文啊。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人在我的生命，我不知道在我生命中是什么位置，但是他在我的属灵里面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每次在我人生好像我觉得走不下去，好像无路的时候，他就通过神的话在跟我讲话。所以当时我就这样的，所以我出门以后，我就跟燕第一个就跟他打电话，我说神是不是有什么启示跟你讲，然后他就讲说，哦，在梦里面他说原来以后我会跟他在一起啊，原来是他早就知道但我不知道。所以当时我你知道当时嘛，也因着我觉得人生在世啊，我觉得最大的两个祝福啊，一个就是什么，认识耶稣基督，而另一个就是什么，你的另一半，这是人生最大的两个祝福，也是我觉得认识你的另一半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命定。所以真的很感恩，也真的我顺服要回国，然后我又顺服不回国，但是什么，我进入了什么，我人生的命定，跟燕就走入了婚姻。我也没想到三个月后我们会走入婚姻，然后后面我们就走进去，真的非常的感恩。是现在回想自己这一路走过来，燕真的是我最佳的伴侣，真的很不，我们在我们的婚姻过程中很不容易，但是一直到今天我非常的感恩啊，因为真的是他陪伴我走过，不管是人生的高处还是低处，他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神给我最大的一个祝福，我非常的感恩，说原来燕能成为我的一个妻子，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最大的一个祝福啊，就是我真的可以跟燕携手共进这个人生的道路啊。所以我就看到了，是当你顺服，你真的可以蒙福的啊！是当时我的选择，我当时在问神啊，你一下让我回国，一下不让我回国，其实这过程什么都是在练习我的嘛，我的信心。是当时我也觉得，我选择回国也是出于神的，我不回国也是出于神的。但是那么，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很是在回想的时候，我说神啊，你为什么搞这么一个乌龙？你直接告诉我不就行了吗？对吧？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可能还有大把时间，还可以慢慢谈恋爱，怎么样？对吧？在教会认识了七八年，对吧？但是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自己跟我们是有任何关系的啊。但是就在那个关键点，因着我顺服，结果三个月后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的婚姻啊。所以真的神做事很奇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神为什么让我这么的周折呢？其实什么，去训练我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我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了。也正是因为这份关系，我对神什么 有信心。当我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自然而然愿意来顺服。所以我们看到真的顺服可以带来蒙福啊！所以今天也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在这个人生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当你顺服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能得到神的祝福？是顺服，千万不要觉得是一种压力被逼的，乃是什么？实是对什么神信心的一种回应啊，是对神爱的一个回应啊。所以最后嘛，我就跟他分享了最后一个点啊，就是关于你顺服就能蒙福。那么最后再分享另外一个点啊，就是什么？当我们把手里紧紧的是什么一把面一滴油啊，可能看起来真的是微不足道，但是当我们什么交在神的手里面，那神真的是会做很奇妙的事情。是圣经里面有个故事，一个小男孩，对不对？他只有什么五个饼两条鱼，对不对？他可能说心里犹豫，这么少我连自己吃都不够，我还能做什么呢？但是什么，当他把五个饼两条鱼什么拿给耶稣的时候，耶稣什么祝福掰开以后，就成为5000个人的祝福。而且吃完以后怎么样，吃完以后怎么样，还剩了12篮啊。那圣经没有记载这12篮是干什么用的，后面有些人说哦，12个门徒一人拿一篮走，对吧？但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觉得这12篮肯定是给这个小男孩，为什么？让他带回家去祝福他的家人，祝福他的邻居，祝福他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一起来享受这个恩典的祝福，对不对？大家同意这样的逻辑吗？我觉得这12篮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真的是把你紧紧的有限的可能微不足道的一把面一滴油交给神的时候，当我们真的不要低估这个顺服的力量，当我们交出去的时候，你知道神什么一定会倍增，神一定什么会大大来祝福我们啊！而且是什么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所以今天我跟在这个故事里面，寡妇的这个故事里面，我就看见她在这个困境里面，因着她的顺服，因着她的信心，她把自己紧紧的一把面一滴油给出来的时候，神就大大来祝福他。是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人这个人生也是，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我们有什么？是神不是看着我们有什么，而是看着说我们愿意把多少给拿出来。也许我们也就是那个5个饼2条鱼，也许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你知道真的会成为很大的一个祝福啊！也许这一点点在你看来没什么，可能就是一粒种子一样，但是当你交在神的手中，真的可以成为一片森林啊！也许你可能会想说，我能把什么给神呢？可能是你家里那个小小的客厅，对吧？你知道都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但也神也因为你给出来，也一定会大大来祝福你啊！也许可能你说我工资就那么一点点，我奉献有啥意义呢？对教会有什么影响呢？但是当你交在神的手中，神也因着你这一点点的交出，神要大大来供应你啊！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手里的那一点点五饼而已，或那么一把面一滴油。当你愿意什么顺服，凭着信心交给神的时候，神所为你成就的一定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在困境里面，我们真的用人的眼光，我们的人生都找到了这个瓶颈，但是当我们怎么样愿意顺服，愿意交托出来，神一定会大大来祝福我们，成为我们一个蒙福的一个起点啊，好不好？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